欢迎收听人生不能没故事，我们现在讲的是雍正的第四集，这是老十三胤祥，事实上他的权力也等于皇帝，但他非常尊重他哥哥的意见，这兄弟两人都是非常勤奋的。胤祥还有一些功绩，比如说他排除了海禁，也就是不再闭关锁国，推动了中国沿海的对外贸易，只不过呢到了乾隆之朝，海禁又被恢复，所以才会有什么一口通商，也就是只开放广州当通商海岸。在乾隆时期，中国又进入闭关锁国的时期，直到了鸦片战争才再次打开国门。所以这位十三子他本身还是具有国际观，那日常生活中他真的是不顾身体拼命为哥哥做事。从康熙49年他的腿生了毒疮之来，他的膝盖什么也都不太好哦。那他还生过了一场长达四个月的重病，急得雍正哥哥每天都在宫里焚香为弟弟祈福。但是虽然生重病，这位十三哥啊还努力地完成地方州府的规划，军队整顿，延误清查，福建赈灾，这些一系列没有办法想象的繁重任务，也就是他批奏，哎，有人去行动。那么他的儿子当时回忆说，爸爸当时回家手不停批了，始终都在工作着。那到了雍正七年要来照这个帝王的陵墓嘛，他还亲自去勘察地形，虽然他的腿基本上已经行动不方便了。后来啊，雍正八年45岁，这位十三子就这样比他哥哥早走了。那到底这么拼命图的是什么？也许他就是想洗刷当时被父亲轻视的污名，而哥哥又重视他，他要让大家知道他是一个治国安邦的好人才。他14岁就丧母，23岁父子反目，他心里想的就是四哥对我最好，我一定要报效四哥，这也是帝王家唯一的恩情啊。像他们这样的君臣兄弟组合的确是史书都难得一见。雍正呢对于十三弟的评价高到无以复加，不过被他评价很高的后来状况都没有很好，而且是非常不好。所以雍正呢也是一个喜欢你的时候嘴甜如蜜，不喜欢你的时候你死惨的。比如说年羹尧，我们还没有讲到这个故事，他也叫年羹尧恩人，叫张廷玉大臣，叫古公大臣，叫这个隆科多，叫全国人民的好舅舅。然后他给他家老十三的评价就是，叫做你可以为我建立不朽的盛业，是宇宙全人啊，哎呀，宇宙中最好最好的人。他也的确是这样对十三的。后来啊，这位十三弟啊，其实啊，就得到了就死后的殊荣，雍正给他盖了一个远超过规制，放眼整个清朝也是最大的一个亲王的墓园，表示他的尊重。而且在为老十三办的丧礼上，那个老三呢 就允旨，有点硬旨，就是只在丧礼上脸上并没有一点点的悲哀，就被雍正革去亲王，而且还把他软禁去反省。自从这个雍正即位，因为他叫做胤禛嘛，那大家把胤都改为允，这是避皇帝的名讳。那可是呢雍正把他改回来，说你不用避讳，而且呢在他的谥号面前还追加了忠敬臣直勤慎廉明，所有的好字都用上了，而且还让没有军功的他配享太庙。在胤祥死后，这个哥哥的任何一个做法都是违反了清朝的祖先定制了。可是就是因为他认为这位弟弟是全宇宙最好的人了。好，那这就是他跟他四哥之间的感情。 接下来，哇，这九子夺嫡还要讲挺久的。你看看，就算是当然不同妈了，同个爸爸生的，每个个性呢也有很大很大的不同。接着要谈到的，也一起被软禁、被圈禁了，这两个字也差不多的老大，也就是长子，但是他是庶长子，胤禔的悲剧了。胤禔的悲剧在电视剧里面常常会出现，听说在《康熙王朝》里面演的，因为这两部电视剧我没有看呢，是又帅又萌；《雍正王朝》里面就又笨又坏，到底是谁呀？怎么会有这么极端的形象差呢？其实啊，听说历史上的胤禔应该比较接近《康熙王朝》里面的又帅又萌。根据当时供职于清廷的法国传教士的记载，这皇长子非常英俊聪明，而且有很多优秀的品质。他是在最早出生的儿子，康熙十一年出生，但是不好意思，他其实是康熙的第五个儿子，前四个都夭折了。这也真是在求子过程中，康熙历经了很多事情，就很早就开始生孩子娶亲啊。但是呢，前面的都没办法保住，连续遭受了四次的丧子之痛。康熙给予胤禔非常大的宠爱，就刚开始也是宠的，那只要呢去到哪里就带他到哪里，父子关系很融洽。但是啊，皇家的后宫不但是母会凭子贵，子也会凭母贵，因为外戚代表着大臣还有各式各样的势力啊。胤禔的妈妈惠妃那拉氏家世不显赫，不是像电视剧里面演的，电视剧其实就很随便演，说她是什么纳兰明珠的妹妹啊，其实不是的，她应该就是长得漂亮，但是父亲只是一个内务府的小小官，那拉氏只能升到妃这个位置，那么胤禔也就是庶长子。胤仁就不一样了，他妈妈虽然生了他难产死掉，可是呢这老二的妈妈是皇后啊。老大三岁多的时候，不到两岁的老二就以嫡长子的身份被立为皇太子。其他的人可能容易接受，但从小也备受宠爱的老大而言，感觉很不舒服了。他是哥哥，你看三岁要对两岁行礼啊。所以这种嫉妒心还是会一天比一天壮大。而把这个嫉妒的种子把它浇灌长大的，不是别人，正是他自己亲爱的爸爸。中国历史上立子以贵不以长，也就是要立嫡长子，是个老传统。一般而言，在太子名分确定之后，皇帝会尽量树立太子的权威，以免其他皇子不尊重太子，以为自己也有就是当王的可能。但事实上，政治游戏之中，只要你有血缘关系，你就觉得其实我也可取而代之啊，有什么不可以呢？康熙27年了，那么中俄有《弥布楚条约》，康熙当时是派索额图，就后来被他处死的那个，以及镶黄旗汉军都统佟国刚，组了一个豪华外交团北上谈判。当时在外交团离京的关键仪式上，他是让只有17岁的老大胤禔代表皇家去送行。那这个老大胤禔就全程站稳他的 C 位，所以他当时也是很信任他的儿子的。当然胤禔也是有野心，他的爸爸也看得出来，他给他那么重要的任务，就是要告诉他当皇帝是挺好的呀，不然他为什么不派老二呢？当然可能有别的原因了，但是老大跟老二差的就是那一岁多啊。康熙29年，他又派19岁的老大用前军副将的身份一起亲征噶尔丹呢，也就是他终于有儿子啊，可以跟他一起出征了。那一次旗开得胜，不过啊，当时出了一些问题。胤禔很年轻，听任手下挑唆，跟主将福全有一些矛盾，康熙有点失望，就让胤禔 撤回京城反省，事后并没有得到处罚。与其说是处罚，不如说是也保护他，觉得哎，他还没有成熟，不能打这个仗。六年之后，康熙第二次征讨噶尔丹，25岁的胤禔担任前军统帅，还担任参谋长，后来大获全胜，所以他是有军功的。所以胤禔的青年时代啊，就变成一个在从军之界冉冉升起的星光，军方呢就充满了胤禔的亲信了。那胤禔自有他的支持者，比如说比较有名的就是镇蓝旗蒙古副都统隆科多。那很多的八旗的各级军官，因为胤禔打过仗也打得不错，都变成他的拥护者。老大陪父亲征战沙场的时候，那个一出生没多久就变成太子的胤仁是很没有政治敏感度，你看爸爸一直写信给他，他不闻不问，后来就被骂，对不对？那这次回来，他身边的三个亲信侍从被处死，为什么？因为不能处死儿子啊，那就怪别人没有好好的教好儿子，你看多惨。康熙37年大封皇子的时候，胤禔因为军功显赫，和老三变成了当时仅有的封王的皇子。康熙38年，老十三胤祥的妈妈，就是康熙很宠爱的张嘉氏过世。这个老三到底怎么回事？老是因为丧礼而被骂。前不久是不是也有讲到，他弟弟死掉的时候，他也被雍正直接就软禁起来，觉得他没有恭敬之心。这个人啊，在丧礼没有超过百天，没有请旨就在家里把头剃了，就表示很不恭敬，对满清而言。康熙知道之后就说他不守孝道，本来是个郡王，后来呢被降成了贝勒，所以这个老大就成为当时唯一是个王的皇子，剃了个头就被降这么多级，也实在是划不来。不知道他在想什么，难道不知道爸爸很严格，爸爸的儿子很多吗？他不会特别爱你的。康熙38年了，这胤仁失宠了，那么很多人就看好28岁英勇有为的胤禔。只是胤禔那时候可能年轻气盛，还不明白就算你很厉害，有一些事情是不能够强求的。就是因为他的二弟已经失宠，二弟又不如他，他那时候心里想，诶，都被软禁了，那我只要干掉老二，我就是新的太子，其他的弟弟老三也不行嘛，都还没成型。于是呢，他就对太子一会儿是言语重伤了，一会儿听说呢又来个这个巫蛊诅咒他了，无所不用其极。当然我一直觉得皇宫里面的巫蛊也常常是别人来陷害你的，但是无论如何，其实胤禔这时候就开始让爸爸对他非常的不满意。当时京城之内有一个道士相当有名，叫做张明德，他利用当时的满族的贵族对太子的不满，口出狂言，说自己有16个本领高强的兄弟可以刺杀胤仁。那么这番话张明德对两个皇子当面说过，一个是老八，就是大家之前拥护的八阿哥，之后我们会讲胤祀，还有另外一个是老大胤禔。老八很聪明的把张明德轰走了，结果这个老大竟然跟张明德认真的谋划起刺杀行动，而且相信一个江湖术士，这也是他蠢的地方。那刺杀行动其实还没有开始，胤仁就被废了，就是他本来还没有怎么样的时候他打算刺杀他，但是胤仁后来就先再见，不过张明德也被抓了，也就是说后来他又把这些公词都供出来。康熙47年秋天，康熙呢带着八个皇子巡幸塞外，那十八阿哥不是死在这次的塞外的巡航之旅之中，主要呢康熙就发现太子胤仁不但是在爸爸出征的时候不关心，对于换帝的弟弟也毫不关心，于是他骂了这个胤仁呢。那精神高度紧张的胤仁变得进退失据，在半夜偷窥康熙的帐篷，这样就会被怀疑是谋反了。那是怎么偷窥呢？ 你看一下清圣祖的实录，也就是说晋富有逼晋曼城裂缝窥伺中怀叵测之状，就是文言文有点难解了，意思就是说他偷窥啊，是用刀划破那个帐篷弄个缝向里面偷窥啊，不然帐篷怎么会有裂缝呢？那么其实这也是件蠢事，可是按照这件事情后续来看，可能就是由负责保卫工作的老大发现看他在偷窥，可能自己还弄了几个缝，加油添醋传给康熙说你太子在害你，因为被骂了。如愿看到太子被废的硬题，他表现的也太兴奋了。后来康熙一定觉得比起拿刀弄个裂缝的太子，因为这太子看起来不聪明，这多年领兵的老大似乎更危险。那康熙后来到底发布了什么样的命令呢？我们之后再听。我们的人生不